那么有了这样的一种吃苦耐劳啊的这样一种性格，我们反过来就很容易去理解，为什么后来毛泽东有那么一句名言，叫“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已无穷。啊，那么这里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湖南人的一种性格的表露。啊，相反，你要在四川地区，特别是在成都平原一带，大家都不去讲斗，最喜欢说的是什么？和气生财，有钱大家赚，有饭大家吃。这就是典型的四川人的性格。因此，我们就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四川的交通状况难道比湖南好吗？你想一想，李白在那《蜀道难》中说什么？就是啊，说不与秦塞通人烟啊。这里边一个《蜀道难》把我们四川的交通状况形容的啊，这个淋漓尽致。那为什么四川人就没有像湖南人那样呢？啊，这就在于我们前面谈到的，湖南的可以耕作的土地非常的少，大多数的耕作土地都是以极大的人力，在那些并不是特别适宜于农耕的山区地带展开的。所以湖南人最后能够把湖南变成是一块鱼米之乡，你可以想象付出了多少的血汗啊，让这又要有多么吃苦耐劳的决心和毅力去完成。因此在很多人眼里，湖南的性格和湖南人的生活环境啊密不可分。那么我们都知道一个著名的学者叫钱钟书，啊，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同样了不起的爸爸叫钱基博啊。那么这位老钱先生呢，就曾经说过，啊，湖南所出的这些人才，跟湖南这个省所处的艰苦的地理环境，啊，关系甚深。他说：“湖南之为省，北主大江，南博武陵，西接前蜀，群苗属处啊，这样的一个地方，民性多流于倔强，但是也使得他们最后能够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从而具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所以开一代之风气。他最后就总结说：“盖地理使然也。”那么陈独秀也说，湖南人在近代所取得的成就，啊，就跟他们这样的一种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所产生的性格有莫大之关系。所以他追问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他说当年一个叫杨度的湖南人曾经说过，若到中华国古王，除非湖南人尽死啊。这样的一种勇气啊，一种决心，他说这不是在说大话，从200几十年前的王传山先生，一直到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般人，到最后黄克强、蔡锷，他们都是这样的铮铮铁骨啊。那么陈独秀提到的这个杨度呢，固然是一个奇人啊，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到他。他在晚清的时候，看着当时国势日危，就写过一首湖南少年歌。他说：“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实为却奈湖南河。”啊，然后我们再来看最后，啊，他的口气。他说：“中国如今是希腊， 那湖南就要来做斯巴达。中国如果要为德意志，湖南就要做普鲁士。啊，所以他喊道：“若到中华国国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之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力人休取。莫问家邦运短长，但观义气能终始。埃及波兰且足论，慈悲印度非物比。”啊，注意他谈到的义气，这不就正好是当时一些外地人对于湖南人的观察吗？就是崇尚那个气。啊，那这就是我们讲到的曾国藩的地利。接下来我们再讲人和。什么叫人和？我们要知道曾国藩从来都不是孤军作战，啊，那么他身边的这一群士大夫之所以能够团结在他周围，很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拥有相似的价值理念，而这个相似的价值理念又来源于湖南悠久的经世学风。什么叫经世学风？就是我们所谓的为什么而做学问呢？要服务社会，学以致用，这就叫经世学风。这样的一个湖南的经世学风其实跟一个四川人密不可分。啊，这个湖南的岳麓书院啊，我们前面提到过，其实是创建于北宋初。那么在南宋的时候，它一下就鼎盛起来，那是因为有一个四川人在书院主讲，这个人叫张氏，他生于四川绵竹。那么这样的一个大学者啊，和这个胡鸿等人在岳麓书院讲学，主张内圣与外王，义理与事功并重。什么叫做内圣与外王，义理与事功并重呢？啊，这是因为儒家讲究的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可以把这儿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强调的是自我的道德修养，这就叫内圣的功夫，那就是正心诚意啊，那么修身。那么向外的呢，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叫经世。经就是治理，治理这个社会。同样这也可以把它分为义理和事功，啊，是相似的两部分。那么在传统儒家，这两种功夫是不可分的。可是到了宋代，啊，有人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内圣的方面，而忽视了这个外王。也有人呢，片面的去强调外王，而忽视了内圣。因此呢，就出现了强调把两者都结合起来，啊，都要去平衡的处理的这样的一个学派。那么这个学派就可以说代表着湖南的学风的起源。在清代中叶，啊，由于我们前面所说的康雍乾盛世之后盛极而衰，因此呢，社会的思想又重新去关注国计民生。那些学者把他们的眼光从古代的典籍中抬开，然后密切的去关注着社会的种种现实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经世思潮的兴起。那么这些代表人物呢，啊，就包括陶澍、 何长林、魏源等人，啊，像陶素，啊，就是典型的既是高官，又是学者，他以官员的身份去倡导学者积极的去思考那些现实的社会问题，比如说怎么去开凿河渠，怎么去征收粮赋，啊，那么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经世思潮中啊所流行的这个做法。除了陶素，我们可以看到还有贺长龄，啊，贺长龄呢也同样是在中国的各地担任地方大员，啊，以至最后甚至成为过云贵总督，啊，那么这些高官回到家乡，啊，也是把他们在中国社会各地所看到的真相，啊，提出来，鼓励当地的这些学者积极去探讨，啊，这些都是在号召学以致用。而魏源呢则是这一思潮积极的回应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其中就分门别类的去讲中国的各种现实问题，就好比今天我们就会说问啊，这个石油的油价怎么去控制，中国城市的建设发展的方向该是什么，他们都去探讨这样的问题，啊，同时这个魏源还对于中国去了解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啊，把林则徐曾经从澳门等地收集到的外国的这些信息最后把它编成海国图志，而这本书对于中国的影响可能还没有对于日本的影响更大，啊，因此呢很多人说曾国藩其实就是乡学的集大成者，啊，正是在陶素、贺长龄、魏源等人的基础之上，曾国藩才做到了把他的一生的学问着用在中国的社会现实上。像这样的一个比喻呢，啊，可能就像所谓的，按照张佩伦的这个比喻啊，他当然是在赞扬这个陶素，但是我们却看到，就好比那些源头从不同的方向流下来，最后汇集成海，而这个海就是曾国藩。顺便说一下张佩伦是谁，啊，张佩伦啊有一个比他更有名的孙女啊叫张爱玲啊，但是呢他还有一个比张爱玲更有名的岳父叫李鸿章。那么我接下来呢就顺便介绍一下和曾国藩一起成为这个经世思潮的这个怎么说呢啊，深受经世思潮熏陶浸染的，最后名列中心名臣行列中的这些湖南人，啊，我们先看左宗棠，啊，左宗棠是治世才高八斗的一个天才型的人物，他的才华是曾国藩望尘莫及的，啊，所以这个人呢，你看他的这个一生啊，非常多的挫折，啊，他1832年中了举人，可是此后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功名上的提升。相反，到了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后，他却只能去给人家入墓当墓友，直到1861年。才由曾国藩推荐他担任了浙江巡抚，而在第二年他迅速的就成为了明哲总督，成为一代封疆大吏。但他一生除了这个平定太平天国之外， 更为后人所推崇的另一项功绩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在1875年奉命督办新疆军务，讨伐阿古柏，收复新疆。正是他上书建议把新疆这块地区设为是行省，所以就有了新疆省，而新疆两个字就代名代表这是大清王朝新的疆土。当然他还有一项功绩也值得一提，就正是在他的任上创办了著名的福州的马尾船厂，然后开创了后来中国南洋海军的这样的一个创建历程。虽然非常可惜的是，在中法战争中因为马尾一役，结果呢曾国富这个左宗棠的这番心血几乎是化为灰烬，而在马尾之战中仓皇逃跑的那个人就是刚刚提到的张佩伦。好，顺便再讲一个真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我个人觉得不是林则徐在我个人的研究中曾经谈到过，林则徐并不比他同时代的人更了解多少外国的实情，但是郭松涛不一样，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驻外公使，他在英国待过多年，并且呢把他的出使英国的见闻写成日记，最后出成书，却因此遭到了国内保守派的攻击，最后朝廷不得不宣布把他的书板，就是以前印书的那个板子烧毁，所以最后他回到家乡也是郁郁寡欢而最后一个要提到的人物叫胡林翼。胡林翼你看他的号是什么？号润之，觉得眼熟吗？谁什么字润之啊？哦，毛泽东。这是巧合吗？不是因为毛泽东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曾国藩和胡林翼的铁杆粉丝，所以把自己的这个字润之取和来自于就是胡林翼。那么胡林翼呢是益阳人，非常年轻就才华横溢，所以他1836年就当了进士，你看看他那时候多大，算一下就知道了，才多少多大，24岁，然后就受编修，等到呢以为等待他的是一片光明的政治前途，可是哪里料到10年后他却是以知府的身份分发到贵州去，去干嘛呢？主要在那儿就是平定匪乱。本来这是一个对他的政治生涯的一大打击，可是哪里料到他到了那儿如鱼得水，结果还编了一部胡适兵法，就把他的剿匪心得就编成了这本书。那正是有了这一些准备，所以等到太平天国的起义的时候，太平军打到湖南，他是湖南人呐，他牵挂着他的父母，他就带上他自己训练的那些最勇敢的士兵回到家乡对付太平军，结果呢到了那儿就被曾国藩看中了，就留下来，从此他也加入到了这个曾国藩集团之中，并且呢和左宗棠、曾国藩三人成为这一场太平天国作战的这个战争中最关键的这个三个人。可惜他死得非常的早，在1861年他就病死 于安徽军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是后人流传的，根据胡林翼的《胡氏兵法》所编的这些书，比如说《读史兵略》等等。好，讲了这么多，曾国藩出场之前的天时、地利、人和，大家可能觉得这讲得太漫长了，不过永远要记住，大人物出场之前，肯定是要把所有的排场都摆尽，然后他才粉墨登场。所以我们终于看到了曾国藩啊。好，接下来我们就讲曾国藩的身体。在我们川大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和曾国藩是老乡。我听到好像有人知道答案了。对，谢校长。所以呢，我们都是曾国藩老乡的门生，好光荣啊！曾国藩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南的一个名叫白杨坪的偏僻的小山村里。我们看一下这个崇山峻岭的景象，就是那个地方的真实的照片。不过现在想来，风景不错啊。但是当年住在哪儿，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就是一个穷山恶水啊。这个村子呢，其实在以前属于湘乡，不过现在属于双峰县，而我们英明神武的这个校长，正好就是双峰县人。